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点解疫情又笼罩大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下中国大陆嘅疫情吓，而家睇到咗中国大陆嘅疫情咧，又开始兴起啦，而且唔系话小事，已经系延续咗几个月嘅，而家系越演越烈，尤其系啲大城市添。咁呢个情况咧，其实系好多嘅，我睇到咗三甲医院吓，即系最好嗰啲医院啦，喺每一个地区嗰啲最好医院咧都爆晒噶啦。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都令到大家都几担心吓，加上咗而家又啱好过年过节嘅时间来临紧噶啦。你又睇到咗美国呢边包括咧都话要开放更加多嘅线路咧同中国大陆嘅来往，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突然之间咧对住呢个欧洲方面咧又话单方面嘅呢个单免签证呢个咁嘅规定吓，咁啊令到大家咧担心会唔会之前嘅 COVID-19 咧又会重演咧咁。今日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即係呢個不明嘅肺炎啦，而家我哋姑且就咁講住先，因為實在都係複雜嘅。佢係從中國嘅北方開始嘅，係從細路仔開始。而家嚟講，仍然嘅重症病人係細路仔，但係已經係蔓延到成年人啦。咁就頭先阿石頭講好清楚啦，即係周圍都係各地嘅醫院人滿為患。咁好多細路仔係出現咗白肺喎，又聽講有5歲嘅細路仔都要上呼吸機。咁亦都有死亡嘅病例，而家開始聽到啦。咁啊，講北京先啦，因為北京係最開始嘅。北京兒童醫院嘅門診部主任，佢叫李宜川，咁佢就即係同媒體嗰度講，佢話而家醫院內科每日平均接受嘅患者係超過7000人嘅，遠遠超過醫院嘅承載能力。咁就有人亦都講就話，北京醫院咧呢個兒童醫院咧，佢喺新冠疫情期間咧，細路仔嘅掛號亦都只不過係幾百嘅啫，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恐怖嘅。咁北京而家係重啟呢個方艙醫院嘅，大家一聽重啟方艙醫院，心裏邊就有數啦。即係如果唔嚴重，係唔會係重啟方艙醫院嘅。咁啊，除咗北京之外咧，天津、大连、上海、深圳、杭州啊，呢啲一线嘅城市，再加上辽宁、吉林嘅一啲嘅城市，嘅情况都差唔多。咁就天津儿童医院，佢话佢单日门诊就已经突破10000人。你话一间医院佢每日嘅门诊有10000人，点可能系唔濒临崩溃啊？咁啊，所以好多嘅其他嘅科，譬如骨科啊、妇科咧，都改成呢个呼吸科。好多學校同埋幼兒園都停課，咁啊傳出嚟上海一日咧就有40萬人係感染，不過呢個消息咧係冇得到證實，係啲人傳出嚟。但係我覺得喺中國大陸，即係空穴來風都唔係話冇因嘅，大家就聽下先嚇。咁今次呢一次嘅疫情，除咗係專係即係發生喺細路仔身上之外咧，仲有一個特點就係佢。是很多的傳染病溝埋一堆，一個大集會嚟嘅。咁而家嚟講，我哋聽到嘅所有有所謂嘅支原體啦、核包病毒啦、腺病毒、甲型流感啦、新冠啦、呢個手足口病呢啲嘅病毒係一個大集會，互相之間又互相傳染。一個人裏邊身體裏邊可能有5種嘅呢啲病毒同時存在，所以即係聽起嚟真係其實都相當恐怖。咁就後頭。中共就一直都否認，唔出聲或者唔報導，但係情況實在太嚴重，中國國務院咧都被迫發通知，即係話呢啲咁嘅疊加傳染病咧，大概咧就會延到去春季。嗱，而家只係11月咋，你去到春季睇你點樣去定義，3月都仲可以係春季嘅。咁咧就話呢啲疫情會有反彈嘅風險，病情咧就係會有發高燒呢種情況嘅。咁但係好多人就唔信中國大陸，點會信佢係咪？你國務院出嚟講， 咁大家都覺得有太多嘅問題冇辦法有答案，因為有好多細路仔佢表面上好似係呼吸病或者係所謂嘅肺炎，但係佢係呈陽性嘅。如果佢係測試嘅話係呈陽性嘅，咁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冇人知道。就疫情而言咧，中國有事等於世界有事，呢個係因為 COVID-19， 我哋大家都係咁樣相信嘅。咁就呢一個係一個全球性嘅問題，只要中國有咁嘅情況，我哋就有可能好似去到2020年初嘅情況，就全世界都感染。咁而家全世界嘅啲監測嘅機構、世衛，仲有全球嘅一啲其他嘅健康嘅一啲嘅研究嘅地方，同埋全球媒體都係全方位咁注視。咁我哋喺媒體方面已經見到啲通訊社全部都係有關呢方面嘅一啲嘅報導㗎啦。
問題係我哋睇到咗世衛咧，都叫中共交出嘅數據，但係中共都話冇事喎。
咁就第一個最醒目嘅咧，就係一個監測全球疾病爆發嘅機構，佢英文叫 PROMET 嚇，咁咧中文就譯成新發疾病監測計劃。佢喺上個禮拜已經連續兩日咁提出警告，咁話喺中國嘅兒童裏邊咧爆發咗不明嘅呼吸道疾病。咁佢話呢種不明嘅肺炎同中共官方所稱嘅肺炎支原體咧係唔一樣嘅，即係唔信中共。咁咩叫做肺炎支原體咧？其實咧呢種支原體就係一種好普通嘅細菌感染，通常咧就會影響兒童嘅。咁即係中共係將佢淡化成一種成日都會發生嘅，成日都會發生喺細路仔身上嘅細菌感染。但係呢個 PROMET 咧係唔覺得係咁樣一回事。嗱，呢個 PROMET 係非常之巴閉嘅，佢係最早發現 SARS 嘅，佢亦都係最早發現一個叫做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MERS 佢最早發現，佢亦都係就係 COVID。爆發的時候最早講這件事的機構之一，在2019年的12月已經對全球發出了這個新冠肺炎爆發的警報，並且就說這個呼吸疾病已經是在武漢就是捲席全市了，即是它是非常之先的，它是一個監測機構。今次就世衛醒目了一點，大家都知道世衛上次 COVID-19就因為跟中共合在一起隱瞞疫情，搞到大家對他一點都不信，他在過去四年裏面仍然大家對他有存疑，那今次他就比較小心一點了。那在這個 PROMET 發出預告之後，他就在22日正式要求中共提供所有有關這個病原體的情況，又要講出兒童這個肺炎的任何的有關訊息，以及中國政府的醫療系統究竟能不能夠應付，如果不能夠應付是到了什麼地步，就是這樣。那麼世衛也都說現在從中國官方得到的訊息太少，根本沒有辦法去適當地去評估這些的病究竟是到了什麼的地步，有什麼的風險，所以世衛自己透過自己在中國的技術合作夥伴和他們的聯絡網，就希望能夠接觸到中國的臨床醫學專家和科學家。不過一般都認為，如果世衛要靠中國的科學家，要靠他們的醫生的話，就難很多了，因為這些科學家和醫生肯定現在已經被中共操控了，不准他們亂說話了。世衛的建議就很簡單，他說大家在中國大陸有這樣的情況，面對這樣的情況，接受疫苗，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咁亦都只能夠係咁樣去建議啦，因為你乜都唔知道，人哋又唔肯同你配合，對方又唔講真話，咁你除咗係俾呢啲咁樣嘅建議之外，你仲能夠做啲咩嘢咧？咁咧就其實好多嘅新流感病毒株嚇，佢喺大流行之前咧，都係用一種呼吸道疾病群咁樣嘅形式出現嘅。講起嚟就話啊，唔知佢係邊種，不過咧佢係一個呼吸道嘅疾病群或者症候群。 SARS 是这样， COVID-19 又是这样，所以一讲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的时候，大家就真的可以说是直情是竖起个角，哇，究竟是不是又来过呢？ 咁就中共嘅解釋就話呢種咁樣嘅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係同取消新冠病毒疫情嘅防疫有關係。佢話喺全世界各國咧都有咁嘅情況㗎啦。你一取消呢一個病毒嘅防疫呢啲措施嘅話咧，咁呢啲病例咧就會增加㗎啦。佢係咁樣解釋。咁我就發覺喺西方嘅媒體，特別啲左媒裏邊咧，係完全唔加以解釋咁樣採用咗中共嘅呢種咁樣嘅講法。咁咧就叫啲人唔使太過驚啊，即係西方啲人啦嚇，唔使太驚啊。唔需要咧就過度喺度反應啊！咁我覺得即係咁樣做法係咪即係對西方嘅讀者係公平咧？因為而家嚟講，你叫佢哋唔驚係冇可能嘅，一聽到冇人唔驚嘅，你叫佢哋唔好過度反應。咩叫做過度反應？過度反應就係呢件事唔存在，你就認為佢存在，所以你過度反應啦。但係中國大陸已經爆發到咁樣嘅情況，爆發到連佢哋嘅國務院都唔能夠唔出嚟講幾句説話。咁西方嘅人係咪應該今次唔好好似2020年初嗰陣時懵查查唔知發生乜嘢事，完全自己亦都唔知道話去做一啲咩嘢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西方嘅媒體佢哋扮演嘅角色係好重要嘅，希望佢哋即係正確啲咁樣去將呢件事係去同呢個讀者去溝通。不過咧，就世界上所有嘅可以話所有嘅健康機構嚇，或者健康政府嘅研究嘅機構，係一種非常之高度警覺咁樣嘅狀態啦。
呢次台灣似乎都反應幾快喎。
台灣嘅福衛部嘅疾病管理處已經25號就宣布機場全面戒備，咁咧亦都要即係台灣嘅所有嘅醫療部門咧就留意病患者。係咪曾經去過中國？日本亦都採取咗好多嘅設施。香港我就知道港府已經通知咗學校有呢咁嘅事，但係會唔會係真係如實咁將情況講出嚟呢？港媒又係會用咩方式將呢件事去報導呢？咁我希望即係喺香港嘅我哋嘅網友可以，如果有可能嘅話，同我哋即係通一通信息，因為你哋得到嘅係第一手資料，而我哋係要睇報導至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咁咧就美國駐日本大使呢位 Rahm Emanuel，佢以前講嘢好大膽嘅，佢今次咧就喺社群平台 X 平台裏邊咧就又講嘢啦。佢就話中共嘅肺炎爆發就引起咗大家嘅注意啦。佢話 WHO 咧已經係喺度查緊嘅情況係點㗎啦。佢話而家你中共最好就放棄即係以往嘅欺騙同埋延遲嘅呢啲做法啦，用透明同埋及時嘅信息係可以挽救生命嘅。咁佢講得白一啲啦嚇，咁佢講得清楚一啲。咁我諗全世界嘅政府而家真係高度咁樣嘅注視，因為曾經被呃過一次，被傻過一次，今次唔可以重蹈覆轍，因為個後果實在太大啦。咁啊，喺今年嘅11月1號，即係3個禮拜之前啦，中共咧就係取消咗過境者要強制嘅衞生申報措施嘅，即係你唔需要再報申報自己有冇打過針啊，咩都唔使。另外咧，就頭先阿石頭都提過啦，俾6個國家咧就係即係15日就免簽證嘅，有5個咧就係歐洲國家，就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再加個馬來西亞，咁啊呢啲國家入到嚟係唔需要15日就唔需要簽證。呢一個係習近平對歐洲嘅示好，至於馬來西亞就自己人咁滯啦嚇。馬來西亞亦都唔需要中共做呢樣嘢，所以中共厚徒薄利，亦都係咁做。但係即係而家聖誕節同埋呢一個中國新年就嚟到啦，農曆新年就到。喺海外咧有好多人咧有好多年冇翻過大陸嘅。佢哋真係好雀躍，都話今年一定要翻嘅。終於咧，等咗咁耐，今年就係機票又有啦嚇，亦都係時間又有啦，因為放假嘛，所以帶啲細路仔翻去。但係而家咁嘅情況，點翻得去咧？如果夠膽翻去嗰啲，會唔會又好似係4年前咁樣翻嚟自己嘅原籍國加拿大、美國邊度都好啦，將個菌帶翻嚟咧？個個都喺度問緊呢個問題。
如果佢哋真系识得咁自己问嘅话咧，我哋都有啲欣慰啊。最怕佢哋系唔识得自己问就大镬啦。为咗一己之私嘅话咧，呢样嘢系最大镬嘅。
咁中共會唔會今次喺農曆新年期間又放幾廿萬人去全世界各地，等佢哋將呢個病毒即係擴散到全球咧？而家我哋個個人都係見過一次，咁亦都唔能夠怪離開中國大陸去其他地方玩嘅人，當時講佢哋都唔知道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呢個古仔會唔會係重演咧？大家都喺度問號，我相信各國嘅政府同埋移民局都係喺度加緊咁樣監督事住，因為4年嚟真係講嚟講去都係一場噩夢，真係諗翻起都即係打冷震。我琴日同啲朋友傾偈，佢哋就同我講係諗翻起都打冷震，就係咁嘅情況。咁喺中國大陸嚟嗰啲網友都好多嘅反應，有個網友就話佢話喺佢話北京呢啲學校咧。今日已經收到呢一個中共俾佢哋嘅警告啦，就係原因就話上報嘅發燒學生人數太多啦。解決嘅方法咧就係你唔好報咁多，有咁多你就報少啲，就咁多。佢話如果你唔翻學啲學生，你就話佢流鼻涕、打乞嗤啊，你點講都得，就係唔可以話佢係發燒，因為今次喺醫院、兒童醫院啲細路仔個個都係發高燒嘅。今日呢啲嘢真係死性不改，中共從上到下又要喺度講大話。咁啊，啱啱今日聽到，亦都聽到啊，習近平係親自落命令嚇，就話一定要將整件事淡化，同埋引導輿論，就話佢係流感就得啦，就唔可以喺度啲新聞啊，或者喺呢一個報導方面。講佢係啲乜嘢搭家影響啊，或者係好多個病毒溝埋一齊，唔需要講呢啲，就講我哋流感就得啦。咁呢個就係習近平佢即係自己嘅命令，所以我覺得都係好大問題。從上到下，真係已經係習慣咗講大話，唔講一日大話係好難嘅。咁習近平當然佢政治目的啦，係嘛？佢啱啱只係 APEC 翻嚟，話要開放中國噶嘛，而家你咁又搞一次。咁啊，真係已經係好慘噶啦！中國已經冇人嚟嘅，包括冇外資、冇遊客，乜人都唔想嚟噶啦。你再加個咁樣嘅，又嚟一次 COVID-19，今次係 COVID-2023，咁點搞啊？係嘛？咁佢有佢嘅政治原因啊，但係呢個就係佢哋啦。
咁你话世卫叫中共攞数据嚟，咁你话啦，呢啲数据用唔用得啊？
咁咧有一個網友咧就話。呢個我哋就係聽翻嚟咧，一個網友就可能唔係代表全部啦，不過我都有參考嘅價值。就話咧，如果真係所謂嘅肺炎支原體，即係嗰個成日都會影響細路仔呢一個咁樣嘅支原體，如果真係呢樣嘢咁小事都麻煩，點解咧？因為佢話好多細路仔對呢一個亞期分數咧。就已經有一個抗藥性喺度㗎啦，即係你食藥食咗落去冇乜藥冇乜效嘅。咁呢個亞期分數咧，就係以前有效，而家你又80% 都冇效，咁咪死啦！如果你一個細路仔病咗，你食嗰啲藥係冇效嘅，咁啲父母會擔心到乜嘢地步，又影響個細路仔到乜嘢地步。咁另外一啲嘢就話，佢話而家距離上次火葬場唔夠用嚇，啲骨灰即係全國啲骨灰多到唔使恨，連呢啲嘅。安葬嘅地方都唔夠用嘅情況，佢哋嗰個情況只不過10個月啫喎，又嚟過，係嘛？即係當時死咗幾多人，冇人知，天文數字，而家又嚟過。咁另外一啲咧就話，佢話新冠病毒死咗係幾千萬，甚至上億人，唔知幾多。跟住有洪水、地震，有高額嘅房貸，又有低迷嘅經濟，又有即將係嚟嘅更加多嘅經濟危機。而家又爆一次瘟疫，咁點搞？究竟中國發生咗乜嘢事？點解呢啲天災人禍係距離我哋係形影不離，始終唔肯離開我哋？嗱，呢個天分嚟㗎嚇。咁就我哋喺西方嚟講，就喺度諗啦。我哋都仲未有時間，就好似發生好多事情咁啦嚇。領導階層嚇冇咁嘅機會去問責。對2020年嗰次都未有問責嘅機會，而家你又嚟第二次，有冇搞錯啊？咁但係實際上就係咁樣啦。咁咧就呢幾日亦都有好多新聞係關於呢個白紙運動嘅。啱啱咧就係而家係1周年紀念，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呢一個白紙運動就係呢個封城期間就係發生過係有人喺一個被嚴封嘅屋裏邊被燒死嘅呢件事， 咁跟住就白紙運動就開始啦。呢、這個白紙運動係當然對中共嚟講係相當嘅敏感啦。本來已經有敏感㗎啦，已經非常敏感，再加上而家疫情又起，咁會唔會白紙運動再發生呢？呢、這個極有可能，極大嘅可能就睇中共點做啦。呢、這、一個種子已經埋落去，係唔會唔發芽嘅，就係、是、咁。
白纸运动会唔会嚟呢？真系唔知。但系自从 COVID-19 之后呢，其实喺中国嘅疫情呢，似乎系未断过噶。其实又真系几奇怪下噶。呢一次嘅疫情呢，似乎喺中国大陆以外呢，系冇事噶。
咁咧就喺周末嘅時候，頭先我都講咗同啲朋友傾過下偈啦嚇，咁就講到呢件事，個個都係非常之擔心，真係好擔心，特別有細路仔啲真係好擔心，因為今次係細路仔，咁對好多人嚟講咧，比發生喺自己身上仲要覺得係好難接受。咁跟住佢哋都問到另外一個問題，佢話點解全世界有咁多貧窮嘅國家，非洲有好多啦，非常之唔衛生嘅，食嘅嘢佢哋都好有問題嘅。有時食嘅嘢並唔係咁清潔，用嘅水都唔係咁清潔。點解呢啲國家都冇發生呢啲咁嘅疫情？全球性嘅疫情冇發生，點解乜嘢事都喺中國嗰度？個來源始終就係中國嗰度。SARS 係，各類型嘅禽流感係，COVID-19 係。點解會係咁樣？啊，呢啲問題我覺得問得係非常之好。咁啊，大家嘅結論就話，嗰個所謂嘅實驗室製造各種病毒呢個猜測一定係真嘅。如果唔係冇可能，咁即係話自己害人害己啦嚇。佢實驗室裏邊做咗呢啲咁樣嘅病毒，傳咗俾自己，跟住傳俾人啊。
如果讲 COVID-19 咧，你怀疑佢从实验室泄漏出嚟嘅话咧，仲有啲可能。但系而家呢一次咧，而家中国大陆咧转咗几个月噶啦，仲要系直接针对细路仔嚟嘅。虽然大人都有，但系咧细路仔起码后生嘅咧系越嚟越多，就系事实嚟噶嘛。点去理解呢件事咧，老乔？
即係傾偈嘅人當中，有啲亦都係有信仰嘅，佢哋就覺得係更加深層嘅原因，係因為因果報應。佢話中共佢戰天鬥地害人，迫害所有嘅政教，做嘅孽實在太大嘅。咁啊，即係講翻2020年嗰陣時嚟講，打上嘅十幾廿年，中共用利益去迷惑或者去欺騙呢個世界。好多嘅政府，好多嘅大商人、大企业，甘心情愿自己成为中共嘅一员，吓，不惜系咁样，大家系去巴结佢啊，去同佢勾结啊，助纣为虐。咁啲朋友嘅结论就话，中共做咗孽，但系因为你哋咁多人，你黐埋佢，所以其实好多国家都系有孽嘅。所谓嘅共孽，大家都有份，所以就有共罪，所以大家就要承受啦。咁啊，講到佢話，其實天咧就唔會無緣無故咁樣降呢災禍嘅。咁就係喺呢個基督教嚟講，就講得好清楚啦。聖經裏邊60幾次提到瘟疫，呢啲瘟疫都係神係用嚟去懲罰人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喺中國嚟講，傳統嚟講，亦都係講到，如果帝王有缺失、有德行唔夠嘅時候，或德行好差嘅時候，亦都會係瘟疫。呢個係上天對人嘅懲罰，亦都係對人嘅呢個警示。咁啊，呢啲嘅談話，我都覺得都係好有意思咯。因為唔係話而家講一次就完咗，而係一次又一次嘅話，大家就要諗得深一啲噶啦。咁亦都有人咧，就係對呢個瘟疫，即係佢幾有研究啦嚇。佢就講到，即係喺公元前430年前嘅雅典出現過鼠疫，2000幾年嘅古羅馬咧。係出現過4次嘅大瘟疫，主要係當時嚟講，羅馬皇帝咧係呢個壓迫呢個基督徒。喺14世紀咧，歐洲亦都出現咗黑死病，當時嚟講亦都係因為教會出咗好多問題，好多係不敬神嘅情況出現。咁喺17世紀咧，係喺呢個文藝復興嘅後期，亦都出現咗米蘭瘟疫。當時嚟講咧，成個意大利係紙醉金迷，係非常之道德上非常之墮落嘅。咁佢哋都用呢啲即係幾次嚟印證上邊嘅頭先我哋講所講嘅，就是、你真係即係對神不敬、對人造孽嘅時候，就天降瘟疫。嗱、这个、呢個咧，只不過係幾個朋友之間嘅對話嚇嘅一家之言，就俾大家去參考下。每人可能都有對呢件事有自己嘅解讀。
其实我哋中国人咧都有个讲法噶，当你头头碰住黑嘅时候咧，啲人都会同你讲话 系咪噪音质事太多啊？你都冇话，都几有道理下噶。
咁但系即系讨论得最多嘅咧，就系话点解今次系细路仔？嗱，上一次咧个瘟疫开始嘅时候，2020年咧，全世界死嘅都系先系老人家。今次嚟讲，点解系特别系细路仔咧？真系好难接受。不过我自己个人嚟讲，我就谂到一个理由，唔知啱唔啱。我因为天眼系好难明白嘅，我哋有时只能够系猜测，用我哋好有限嘅智慧去猜测。中国人一向都话，你做好事咧就会福荫子孙，你做唔好嘅事咧就会祸延下一代，系嘛？所以你作为自己嚟講，你一定要做好事啊！咁樣你下一代至會係有好嘅生活，有好嘅結果，係嘛？中國人一向都係咁講。咁啊，子孫咧其實係每一個人嘅延伸嚟嘅。嗰個我猜想嗰個天理就係咁樣，就係如果你做唔好嘅嘢嘅話，你嘅禍就會延落去你嘅下一代。如果你做好事，亦都個福音會留俾下一代。咁呢個只係我自己睇法，所以我係我自己睇法，只能夠咁講。咁我就覺得今次發生喺細路仔身上，其實係對大人嘅一個好大嘅警示。那個警示除咗話你個做唔好嘢會禍延下一代嘅話，仲有一樣嘢就話，如果你唔醒覺，對中共仍然有幻想，仍然願意成為中共一部分去支持佢嘅話，這個禍患可能不止一次兩次，它可能會再來，就等於是古羅馬的時候逼迫這個基督徒的時候，那個瘟疫是總共來過四次，直到事情改變為止。
看來這個是路橋的肺腑之言，經常都在說小朋友是國家的未來，更加是你的家族的未來。原來是如果大人不思考一下自己，如果不是以身作则去做一个好人的话，其实真的可能会有问题的。这些这例子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已经有非常之多的了。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的。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个疫情的情况，会及时向大家 update 的。这里是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隐瞒神秘肺炎疫情，信息完全不透明，全球高度戒备。
唐人街，
而家大陆话发现一种肺炎，专系感染细路仔嘅噃。喂，会唔会好似上次嗰个武汉肺炎咁样，一个唔觉意惹开晒，咁咪好大剂？
有啲嘢你哋唔知嘅，其实呢个肺炎啊非常之严重，只不过习近平压住晒，绝对唔俾呢啲消息泄流出去，所以你而家喺海外睇到中国大陆呢个肺炎非常之严重嘅报道之外，喺大陆所有嘅电视、电台同埋报纸都唔准刊登呢方面嘅内容，甚至微信上面讲一句都唔得。而家喺大陆嘅人都唔知道有肺炎发生，更加唔知道已经惹开晒，主要嘅感染区域系中国嘅北方。北京天津嗰啲儿童医院啊爆满晒。
单单上海呢个城市啊，一日就有40多万人感染，仲有东北嘅大连同哈尔滨，佢哋感染嘅速度都非常之快。
喂，继续发展落去你都唔好话唔驚喎。肺炎呢单嘢系呼吸道感染，好容易传染㗎嘛。
而家最可怕嘅就系中国大陆用尽所有办法去隐瞒呢件事。最初在中国的北京有好多小朋友感染肺炎的时候，他们就说不是传染那种，是非传染式的肺炎。后来又改了个名称叫做不明肺炎了。一听到这个名称，大家应该觉得很熟悉啦。三年前武汉肺炎出来的时候，最初也都叫做不明肺炎。现在的隐瞒手法和当年的武汉肺炎一模一样。一初头就说唔会人传人，后嚟承认会人传人之后，佢哋话唔系病毒传染，系细菌传染。细菌传染系好慢嘅，如果系病毒传染就好犀利啦。后嚟证实武汉肺炎系病毒，而家北方嘅呢单肺炎，北京亦都承认咗系病毒感染啦。
喂，而家特别系年尾时候，个个都放假，嗰啲人啊到处飞噶噃。如果大陆这个不明肺炎是这么严重的，用乜嘢又是历史重演，惹到全世界都是啊，再来一次啊。 真系成个世界都冧噶啦！你哋记唔记得啊？上次大陆嘅武汉肺炎，咁外国咧就即刻警告大陆唔好再放啲旅游人士出国，但系大陆当你冇到，仲要开多几班机添。咁好多大陆民众唔知道自己系带菌者噶噃，咁啊带住嗰啲病菌全世界咁样去感染咯。点解三年前嗰个武汉肺炎惹到全世界都系咧？就系咁嘅原因啦。如果佢今次，这个不明肺炎又是这样照版转户呢，这样搞法真是世界末日了。
嗱，依文，上次你咪提过那个预言家塞尔维亚的预言呢，就是讲到说他们用一种不同的飞弹打到去高空那里，然后在高空爆炸，然后落返落来那种的生化武器，令到人和动物都瞓晒觉。
喂，这个预言可能就是指今次的不明肺炎啊。现在有个问题呢就非常之严重的。本来有十几个国家来中国旅游呢是免签证的。现在大陆发生了第三次疫情，正常来讲是应该减少啲外国人入境先至啱嘅。咁就可以减少啲人感染啊嘛。但是唔知点解习近平仲增加咗六个国家来中国是免签证添。
哇，习近平咁搞法咪靠海？喂，你哋谂下啦，上次大陆嗰个武汉肺炎，中国咪放咗好多人出外旅游嘅，吓，今次唔同咯喎，欢迎外国人免签证去大陆旅游。
嗱，你哋讲咁多嘢，听下我讲先。有知情人就报料，佢话今时今日，习近平对咁多国家冚唪免签证入嚟，就系想同一个效果，将佢所有的病毒向全世界散播，他想用生化武器来统治全世界，到时系人都是他的奴隶。
嗱，如果真系咁咯，咁有啲小粉红啊，好开心噶，啊，中国人统治全世界。
唉，尔文姐，你唔好咁幼稚啦。到嗰阵时啊，唔单止全世界嘅老百姓都系习近平嘅奴隶，所有中国人亦都系习近平嘅奴隶。唔好讲以后啦。而家中国人都已经系奴隶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呢个李克强可能唔系咁听话，咪提早要去阎罗王嗰度报名咯。问题就系、是、每次大陆传出瘟疫嘅时候，好多人仲相信大陆政府讲嘅嘢。你哋仲记唔记得啊？上次武汉肺炎初初出嚟嘅时候，大陆政府就话唔会人传人。去中国旅游是最安全的，生活在中国是最平安的，你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已经偷笑了。当时中国大陆政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大陆没事的，没瘟疫的，只有台湾不信，所以后来台湾感染疫情是全世界最低的。今次日本佬就精了，绝对不相信大陆讲的话，他首先宣布他们打算对所有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全部要恢复核酸检测，每个中国游客都要有阴性证明。
哎，晒嘅事啦，大陆那些阴性证明可以假的。
哎，好过冇，咁都有些阻吓力的嘛。
嗱，有些嘢呢就好奇嘅，上次个武汉肺炎死嘅多数都是老人家，今次呢个不明肺炎感染嘅呢多数都是细路仔。虽然而家嘅政府就鼓励佢哋要生两个甚至三个，但系好多家庭啊都系生一个嘅啫，可能生多个都养唔起。
喂，咁谂落真系好有问题嘅噃。如果一个唔好彩啲细路仔感染咗，中国真系买少见少，会绝后嘅噃。喂，你哋明唔明啫？点解今次个肺炎专系针对细路仔嘅咧吓？
我听人哋讲啊，话瘟疫有眼嘅。
诶，如果真系有眼嘅话，就应该俾嗰啲衰人冚唪唥惹晒瘟疫，啲好人就冇事。
我认为呢个病毒啊，真系有眼嘅。如果唔系啊，点解上一次武汉肺炎嘅时候，多数系老人死呢？点解呢一次不明肺炎多数系小朋友感染呢？咁肯定系有眼啦。
唉，世事冇绝对嘅，我就唔够胆讲瘟疫系咪有眼。但系或者细路仔同埋老人家，佢嘅体质比较弱，容易感染呢，所以青壮年就冇咁容易感染啊嘛。你话系咪啦？
嗱，你信唔信都好啦， 因为古代有啲咁嘅记载、哦。喺明朝崇祯十六年啊，即系公元1643年，一场大瘟疫，大饥荒添。京城嘅瘟疫咧就好犀利，好多人朝早染咗瘟疫，晚上就死咗啦。有啲全家几廿人突然间冚唪唥死晒，你话几得人惊呢？仲有啊，驻守北京城嘅军队啊，死嘅人更加多，有时一日仲死几万人添啊！有啲士兵企喺度都会突然间累低死亡嘅。但系当时有一件好奇嘅事，李自成嘅起义军进攻北京城，根本上冇一个士兵感染到瘟疫。
嗱，呢件事系有历史记载嘅。当时喺北京个疫情系非常之严重，连到北京嗰啲老百姓都冚唪唥感染咗。咁啊，李自成嗰啲兵入到北京城内，见到哇，周围死咗咁多人，点解我哋嗰啲士兵连黑黐都冇过噃？个个都仲系咁龙精虎猛。但系到清兵入关打败咗李自成，但嗰啲清兵一样感染唔到。当时北京疫情仲系非常之严重嘅，所以世上有啲事系好奇嘅。
喂，我记得中国古代有一场瘟疫，嗰场瘟疫发生喺东晋时期，叫做百日疫气。
咩意思啊？听唔明、啊。
百日就系一百日，疫就系疫情，气就系空气，所以叫做百日疫气。当时东晋时期好多老百姓都感染咗瘟疫，家家户户都有人感染，好多人都死咗。有一个文人叫做鱼皮，佢就感染咗瘟疫。佢嘅细佬鱼衮呢就从外地赶过嚟，一定要嚟照顾佢嘅大佬。好多人都劝佢，嗰度嘅瘟疫咁严重，你千祈冇去啊！但系佢坚持要去。点知过咗一百日之后，个疫情真系冇咗啦。鱼皮全家死晒，但系鱼皮、鱼衮两兄弟乜事都冇，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啲两兄弟系咩人嚟噶？仲有喺鱼皮病得最严重嘅时候，佢嘅细佬鱼衮一直喺佢身边未离开过。照计嚟讲，佢细佬一定感染瘟疫啦。奇就奇在佢细佬惹唔到瘟疫不得已，连佢大佬嘅病都好翻晒。
喂，咁啊真系认真奇吓、啊！
嘿，你都未听过，仲有一单奇嘅讲俾你听啦。有一个人姓赵，叫做赵渠，佢得咗麻风病，传染力好强嘅，真係可以讲生人勿近㗎嘛，黐埋都死㗎嘛。屋企人担心俾佢传染，所以呢就准备咗乘车嘅食物同埋水运到一个山窿里面，就有得呢个赵渠自生自灭。唔知呢个赵渠点解咁鬼命硬，食完晒一啲嘢之后仲未死得去。你知唔知呀，佢唔单止唔死，最后仲长命到170岁呀。呢件事后嚟轰动到周围嘅村落，好多村民都嚟睇过佢。点解咁鬼长命唔死得嘅？佢嘅孙孙塞塞呀都去探望佢。
你讲呢件事真唔真呀、
啊、呢件事又系有历史记载嘅，唔到你唔信嘅。
西方嘅传说话疫情系有眼嘅。喺圣经启示录里面曾经讲过，摩西就准备带住犹太人离开埃及，就走去耶路撒冷嗰个方向嘅。每次佢哋想走嘅时候，埃及法老都唔俾佢哋走。个摩西就同法老讲，佢话嗱，你再唔俾我哋走嘅时候，有10个灾难会降落嚟埃及呢个地方㗎啦。其中一个灾难就是每一家人都会死他的长子，而且他的畜牧就算是牛羊马都会死他们最大的那只。那后来耶和华就通知了犹太人，将一只死了的羊挂在他的门顶上面，就会避开这场劫难的。正因为法老不信摩西的话，所以第二朝法老的太子就死了，所有埃及全部人的长子第二朝都死了。经过呢件事之后，埃及嘅法老就同意摩西带犹太人离开埃及。呢、这个就系历史上好有名嘅叫做出埃及记。唔到啲人唔信啦，而后嚟啲西人就认为呢场瘟疫系有选择性嘅。我曾经听过有老人家就咁讲嘅，想避开瘟疫有四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好嘅。第一就要敬神同敬佛。第二件事就唔好侮辱神灵。第三就系唔好毁坏佛像。第四系唔好攞寺庙里面嘅香油钱。 如果做好呢四样嘢呢，就可以避开啲瘟疫啦。
喂，做好呢四件事好简单咋喎。咁真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小心疫情再次蔓延全球。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新闻。
多国爆发肺炎，王毅推托理由被指有诈。南海公开对峙，菲律宾设基地监视中共船只。日本同南韩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剑指中共。印度同中共举行边界争议谈判，无突破。台湾专家呼吁运用融媒体传真相抗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三高代谢补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侵入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减，自然排出那些废物多余的物质。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补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及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要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补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他们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补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补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的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补唯一官网，我们不在任何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目前中国多地爆发未确诊的肺炎，中共外长王毅几日前对外宣称流感得到有效管控。专家表示，国际社会如果相信中共的讲法，将会发生更大灾难。中国多地已经恢复使用健康码，美国参议员则要求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请睇报道。
11月29日，王毅在联合国表示，中国出现的儿童聚集性流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欢迎各国人士更多地去中国访问。时政评论人唐正远12月1日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这一波疫情至少在9月就在东北爆发，官方目前都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病例有多少、重症率是多少、死亡率有多少、他的病因究竟是什么等。王毅凭什么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射博，说新冠疫情已经渡过了难关，希望外国人去中国旅游等。他作为外交部长，只是扮演了一个全声筒的角色。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表示，王毅去联合国主动谈中国疫情就是不打自招，表明疫情很严重，中共怕海外追责，将疫情看作外交危机，将疫情看成外交危机而不是疫情危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引用中共的讲法说，最近的病例中没有发现新的或者是不寻常的病原体，亦都未建议中国停止境外旅行和贸易。但屋企住在北京的赵林11月25日对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女儿发烧咳嗽，医院查不出原因，只是确定今次不是肺炎支原体引发的。虽然世卫和一部分国际学者力撑中共所推的常见病原体理论，但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发表推文说， 我听到很多内部人士告诉我，政府当局告诉中国医生知，不要报告任何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亦不要报告任何测试。这个听落非常熟悉。接近中南海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下令禁止渲染中国疫情，要讲是普通流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名称，不要提新冠病毒。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副教授斯帕罗亦发表推文表示，世卫好似未从北京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掩盖当中吸取任何的教训。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建议中方邀请世卫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的专家去中国，共同研究最近实验室当中的诊断数据等问题，来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心。王克表示，美国要吸取教训，现在西方很难再获得中国疫情相关的数据，这个可能带给世界一个巨大的灾难。近日在麻省和俄亥俄州部分地区的医生报告说，地区内儿童肺炎病例激增。11月30号 CDC 主任科恩在国会上表示不存在新病毒，但与会的共和党议员表示不相信中共的疫情讲法。12月1号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他的同事敦促拜登禁止从中国旅行，以防止神秘疾病的传播。荷兰健康服务研究所报告说，11月13号到19号在5至14的儿童当中，每10万名就有103人感染肺炎，感染人数激增的原因不明。法广29号报道说，法国观察到肺炎支原体细菌呼吸道感染病例异常激增。印度正在密切监测本国的情况，做好应对措施。台湾11月30号表示已经增强机场港口的戒备，11月26号起四处国际机场针对中港澳入境的旅客提供自愿采检的服务。而在疫情大爆发之际，11月24号中共决定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六个国家的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秦鹏质疑中共是否又在这里搞一次疫情阴谋，因为2020年初中共在国内封城之前亦都放任几十万游客去全世界，导致中共病毒疫情蔓延，从欧洲再传播到了美国。唐正远表示，每一次疫情大爆发，中共都要卸膊给外国，讲成是世界的问题，中共要避免在病毒起源方面被追责。另外，中共还要掩盖一个真相，就是中共病毒呈现出针对特定的人群的定向感染，中共党员或者是与中共行得近的人群感染率特别高，危重和死亡率亦都特别高。中共在这一点上是极度恐慌的，他极力想要掩盖。12月1号网上热传中国各地已经下线近一年的绿码在一些城市重现，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粤康码都显示绿码，实时时间都是11月1号下午5点左右。啲网友质疑清零隔离封城真的又要来了，大白的恐怖片又要上演了吗？
12月1号菲律宾在南海的中叶岛设立了监测基地，这个海岸警卫队站将用来监视中共的船只，两国在南海的公开对峙加剧了外界对美国可能卷入更大规模冲突的担忧。请看报道。
星期五当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和其他菲律宾官员乘坐空军飞机飞往中叶岛，主持了新建的两层中心建筑的启用仪式。这个中心将配备先进监视系统，包括雷达、摄像机制和卫星工具，在2024年初开始正式运行。阿诺说，这个国家收集实时数据会对那些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的人产生影响，他认为这个将是一个转折点。他在仪式结束之后告诉记者，中共在南海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蔑视，这里不再是灰色地带，中共纯粹是欺凌行为。阿诺随后通过安装在岛上的望远镜观察，发现至少18艘疑似中共的民兵船分散在中叶岛附近，其中包括一艘中共海军舰艇。今年以来，中共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对抗加剧。十月份在有争议的仁爱礁附近，中共撞击菲律宾船只，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两国对峙加剧了公众对美国可能介入的担心。作为菲律宾盟友， 当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美国有义务保护。中业岛周围环绕着白色的海滩，当地大约250名菲律宾村民将它称为希望。它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军队占领的南海南沙群岛的9个岛屿、小岛和环礁之一。这个占地37公顷的岛屿现在拥有互联网和手机连接，更加稳定的电力和供水，新铺设的水泥跑道、码头、小学、体育馆，甚至还有台风侵袭的时候的疏散中心。当地村民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共船只潜伏在离岛很远的地方，但亦有一些人担心中共军队有一日会入侵这个岛。51岁的代西科贾姆科说，有时我忍不住想，他们会突然闯入我们的领地。代西是三名子女的母亲，她的先生是镇政府雇员。去年小马可斯上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菲律宾一直深化和华盛顿以及日本、澳洲等盟友的关系，这个同前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政策非常之不同。后者在6年任期内将菲律宾和北京的领土争端放在次要的地位。
近日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访问日本，除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之外，还拜会了德仁天皇，并在国会做了演讲，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认为，在中共对亚太地区威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日本和越南两国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意在共同对抗中共。请听报道。
11月27日，岸田文雄和武文想在会谈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将之前的伙伴关系提升为亚洲及全世界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岸田文雄表示，希望在日越建交50周年之际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越南是重要的供应链基地和具有前景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两国应该更加进一步加强合作，为区域经济带来活力。武文想亦都表示赞同，在安全防务领域，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交流，推动日本防务装备出口至越南，以及日本对越南的加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援助等领域的合作。28日，武文想拜会了日本德仁天皇。29日下午，武文想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两国将基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广泛加强合作。两国今后将维护双方利益，为和平与稳定开启新的一页。演讲的最后，他呼吁我们是真诚的朋友，等我们一起表达我们的决心，就是建立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并令到他未来永续不变。他的演讲赢得全体议员的热烈掌声。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中共强硬主张拥有南海主权，已经发生多宗中共海警船扣押在西沙群岛附近作业的越南渔船，以及切断越南支援勘探船电缆等事件。南海局势已经对越南的安全保障构成严峻挑战，而且越南领土和中国接壤，越南和菲律宾都和中共存在领土纠纷，但他们都很难和中共抗衡，这个也是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向美国、日本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目的就是要借助由战略伙伴结成的大网对抗中共。外界认为，现在越南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和同盟国制衡中共的一个有力据点。
印度和中共当局在11月30日举行了边界争议谈判，双方同意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和安宁，避免擦枪走火，但外界普遍认为似乎没有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根据印度外交部30日傍晚发布的新闻稿显示，两国当日举行了第28轮边界会谈。印度方面由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司长古兰加拉尔达斯，中共方面由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率团参加会谈。新闻稿还显示，双方检视了中印边境西段实质控制线沿线的局势，就如何解决剩下的问题，以及实现东拉达克地区完全解除对峙，进行了开放、具有建设性和深入的讨论。双方进一步同意有必要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以确保当地局势稳定，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双方亦都同意继续透过军事和外交管道进行对话，并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 另外，中共国防部当日亦发布例行记者会文字记录。发言人吴谦形容，目前中印边界局势总体平稳，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保持有效沟通等。中央社表示，新闻稿内容大致正面，但并没有列出解决对峙的具体措施，亦没有给出下一轮会谈的时间，所以外界认为并没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的争议边界将近3500公里。2020年6月下旬，双方边境部队在加曼谷爆发了冲突，印方有20名士兵丧生，中方的伤亡人数不明，两国关系陷入紧绷。双方都在边界沿线多个潜在冲突点部署重兵对峙。为了化解僵局，自从2020年的冲突以来，已经举行了20多轮边界谈判，但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在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之际，调查纪录片《4亿人的觉醒》11月25日前在台湾举行首映会，广获观众好评。电影放映后，主办单位台湾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自由通讯传播协会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举行名家会谈，并且接受现场观众提问。陈太报道。
由全球退党中心和著名导演李军联合制作的《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精神觉醒运动调查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深入采访各国三退义工。三退义工讲到怎样顶住压力，譬如在中国广播监视摄影机的环境底下讲述真相，向中国人揭露中共本质，令到越来越多民众觉醒，退出中共的组织。国际市场调查公司 IDC 的报告推测，中共设置的监视摄影机在2022年大约达到27亿6000万只。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截至到12月1日，大纪元网站显示，三退达到4亿2277万8963人。有观众提问，怎样透过一种新的策略突破中共数位极权的新铁幕？宋国成回应说，大家除了传统的一些方式，建议都应该要学习和训练运用各种的融媒体，也就是将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等，将这些讲真相管道充分地结合起来。自由世界的人应该要进入数位反共的时代。宋国成呼吁大家要利用数位资源和现代科技优势，揭露中共暴政的事实真相，包括中共的谎言、迫害信仰、迫害人权、干预台湾选举等。他亦都呼吁大家可以用主题化、系统性的思考方式，透过连续性讲述真相内容和具体的个案，等人容易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明居正建议大家可以将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破网软件，好似自由门和无界等，传播给朋友，他们可能会去大陆。如果有机会就传给中国人，等他们通过破网软件去外边的自由世界了解真相。明居正说，台湾还有很多亲共的人被中共骗了，呼吁大家在手机群组里面接到很多奇怪的亲共信息的时候，就将四亿人的觉醒影片网址介绍给对方，亦可以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这里统治我们的世界介绍给人，对方才会明白中国大陆被中共占领之后，中国真实面貌是什么，才不会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宋国成指出，中共残害了8000万以上的中国人，共产党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政权，最终将接受世界的良知和良心对他的审判。但此时此刻，在推动中共解体的路程上，大家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给民众知道真相。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